琴日是美国的国庆日，
昨天是美国的国庆日，
是纪念美国在1776年7月4号是宣告独立的，
是纪念美国在1776年7月4号宣告独立。
大家可能都知道，当年美国的开国先贤当中大部分都是基督徒，
大家都知道当年美国的开国先贤中大部分是基督徒，
所以他们所草拟的美国独立宣言和宪法呢，都可以说是根据基督教信仰和圣经的理念。
他们所草拟的美国独立宣言和宪法是根据基督教信仰和圣经的理念。
后来呢，我们信靠神，就是 In God We Trust， 就成为了美国国家的一个座右铭，就印在我们的货币上面了。
后来我们信靠神 ，In God We Trust， 也就成为了美国的座右铭，被印在货币上面。
但好可惜的就是，今日的美国已经变成了一个是充满了无神论和世俗的一个社会。
可惜的是，今天的美国已变成了一个充满无神论和世俗的社会。
标榜的是个人主义，
标榜的是个人主义。
体现的是人的自高自大和任意而行，
体现的是人的自高自大和任意而行。
当然，人的自我中心和骄傲呢，不单止是美国人的问题，
当然人的自我中心和骄傲不单是美国人的问题，
而这个是一个全人类罪的问题，
而是全人类罪的问题。
在这几个月来，
在这几个月来，
疫情呢就让人去明白，
疫情让人明白，
现代人呢是引以为傲的那些所谓的先进发达呢，其实是不堪一击的。
现代人引以为傲的先进发达是不堪一击的。
我们再放眼去看近期世界各地有天灾人祸，
我们再放眼看近日世界各地的天灾人祸，
譬如说瘟疫水灾蝗灾地震暴乱等等。
比如说瘟疫、水灾、蝗灾、地震、暴乱。
我们呢又听见呢民和民之间斗争。
我们也听见民与民之间斗争。
国和国之间呢有冲突。
国与国之间冲突。
而且呢多处呢可能将近呢会是陷入饥荒，
多处可能会陷入饥荒。
咁喺呢啲咁动荡不安嘅环境嘅里面，
在这些动荡不安的环境中，
人呢就好自然会感到有一种无助、无能、无奈咁嘅感觉。
人很自然的会感到无助、无能、无奈这样的感觉。
亦都会咧系更加意识到咧。人呢真的很脆弱和渺小。
更加意识到人真的是很脆弱和渺小。
可能呢会在感叹，人算得是什么呢？
会不禁感叹人算什么。
确实其实人不算得是什么。
确实人算不得什么。
好像圣经讲的。
就像圣经所说。
我们的本体不过是尘土。
我们的本体不过是尘土。
我们的生命是一片云雾，出现小时就不见了。
我们的生命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
我们的美荣好像是草上面的花，草呢就必枯干，花呢就必凋谢。
我们的美容就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
我们的年日好像草一样，道尽的年岁就好像一声叹息。
我们的年日如草一样，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
但是圣经这样的描述是不是告诉我们知？
但圣经是否告诉我们？
神是不是视人如蝼蚁，命如草芥呢？
神是否视我们人如蝼蚁，命如草芥呢？
神呢是不是好像那些掌握强权的一样，看人命是没有价值，可以任意摧残和伤害呢？
神是否和那些掌权、掌握强权的人一样，看人命毫无价值，可以随意的蹂躏和伤害呢？
啊，绝对不是，
绝对不是。
啊，在诗篇第八篇的里面，紧接住人算什么的下半句是你竟顾念他。
在诗篇八篇里面紧接着说人算什么的下半句是你竟顾念他。
诗人确认人的渺小，
诗人确认人的渺小，
但他不是自卑而是谦卑，
但他不是自卑而是谦卑。
他不是在这里悲叹说、哦、人命不值钱，而是惊叹、哦、这个这么伟大的神竟然苦咒来眷顾卑微的人。
他不是悲叹人命不值钱，而是惊叹伟大的神竟然抚救眷顾卑微的人。
所以诗篇第八篇不是一篇的哀歌，而是一篇赞美诗。
所以诗篇八篇不是一首哀歌，而是一首赞美诗。
今日我们在这个这么黑暗邪恶的世代，面对种种环境威胁和压迫，
今天在这个黑暗邪恶的时代，面对环境的种种威胁和压迫，
我们是很容易会失去对神的信靠。
我们很容易失去对神的信靠，
又或者是我们的生命呢，是很容易失去属灵的活力和见证。
生命很容易就会失去属灵的活力和见证。
所以呢，就让我们从这个诗篇，我们去反思自己和神之间的关系。
让我们从这个诗篇去反思自己与神的关系。
还有呢，神呢，其实是赋予我们什么的使命。
以及神给我们和什么样的使命，
希望我们是藉此重新得力，每日活出神的荣美，
借此我们能够重新得力，每天活出神的荣美。
诗篇第八篇是大卫的诗，
诗篇八篇是大卫的诗。
讲述呢，他在这个旷野的里面、看到、一个浩瀚的星空而陷入沉思，
讲述他在旷野里面看见浩瀚的星空而陷入沉思。
他看见神的荣耀彰显于天，
他看见神的荣耀彰显于天。
他看到造物主的伟大和威荣，
他看到造物主的伟大和威荣。
他又看到人的卑微，
他也看到人的卑微。
但是呢，神呢竟然呢是纡尊降贵，眷顾微不足道的世人。
但神竟然屈尊降贵，眷顾微不足道的世人。
而且是赋予人尊荣和权柄，
并且赋予人尊荣和权柄。
所以诗人其实他在心底里面呢，哇，发出一种赞美出来。他说，耶和华我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于是诗人从心底里面发出赞美，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你的名代表的是神的本质、特性和身份。
你的名代表神的本质、特性和身份。
而美这个字呢，在原文里面是有威严、伟大、壮丽的意思。
而美这个字在原文是有威严、伟大、壮丽的意思，
是会使人敬畏惊叹的意思，
是可以使人敬畏惊叹的意思。
所以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表达的是神在创造的天地万物里面。
所以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表示的是神在创造的天地万物里，
在里面彰显了他自己神性的完美和伟大的作为，
彰显了他神性的完美和伟大的作为。
正如大卫在另外一篇诗篇，诗篇十九篇那里说，他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
正如诗篇十九章里面说的，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
而我们留意诗人在诗篇八篇第一节和最后一节，他都重复 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诗人在第一节和最后一节重复，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啊，他表达紧的是他内心对这个伟大的神，啊，有一种很大的惊叹和爱慕。
他表达的是内心对这位伟大的神的惊叹和爱慕。
大卫跟住讲，他说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
大卫接着说，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
然后第三节，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
然后第三节，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
观看啊，指的并不是只是用眼去看，而是有默想的意思。
观看并不只是用眼去看，而是有默想的意思。
诗人看见神在创造中彰显的荣美，
诗人看到神在创造中彰显的荣美，
啊，他从而就想到，啊，伟大的创造主和我们这些卑微的被造者之间的关系，
从而想到伟大的创造主与卑微的被造者之间的关系。
啊，于是他有感而发啦，第四节，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
因此他有感而发，第四节，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
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
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
啊，顾念这个事的意思呢，就是纪念。
顾念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纪念。
啊，不过呢，不是只是呢，是想到和记起这么简单。
但不只是想到和记得这么简单。
而是呢，它更加指呢人啊，对人的那个关怀啊，同埋怜恤，
更是指对人的关怀和怜恤。
而眷顾直译就是探望、照顾或者是关心的意思。
眷顾直译是探望、照顾、关心的意思。
啊，所以加起嚟，神不单止是关怀人啊，佢亦都是以爱的行动去帮助人、施恩于人。
所以神不仅仅是关怀人，也以爱的行动去帮助人、施恩于人。
当诗人问人算什么，啊，其实是很深切地体会到呢自己的卑微和不配。
所以当诗人问人算什么，是深切体会到自己的卑微和不配。
啊，而且呢是惊讶自己竟然蒙神去苦咒来到是施恩怜悯。
惊讶自己竟蒙神的苦咒来施恩怜悯。
啊，其实比起大卫呢，我觉得现代人我们应该更加惊叹人算什么。
比起大卫，其实现代人应该更加的惊叹人算什么。
啊，天文学家啊估计啊，如果你坐飞船，
天文学家估计如果你坐飞船，
啊，如果你坐飞船能够用这个光速，啊，即是每秒186,000英里移动的话，
如果你坐飞船用光速每秒186,000英里来移动的话，
由地球去到银河系的中心呢，大概需要是33,000光年。
由地球去到银河系的中心大概需要33,000光年。
啊，但是银河系呢只不过是100亿个星系里面的其中一个。
但银河系只不过是100亿个星系里面其中一个。
啊，如果我们要达到人类现在所知最远的星际边缘，就是需要2,000亿光年。
我们要达到人类所知最远的星系边缘，就需要2,000亿的光年。
人在这个这么浩瀚的宇宙里面，真的连一粒灰尘都不如。
人在这浩瀚的宇宙里面，就连一粒微尘都不如。
啊，人呢确实算不得什么。
人却是算不得什么。
啊，不过哈，不是每一个人呢都会因此而赞美神的。
不过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因此而赞美神。
1969年7月20号。
1969年7月20号。
美国阿波罗11号登陆月球，他的任务成功。
美国阿波罗十一号登陆月球任务成功。
啊，大家知唔知道咧？边个系第一个踏足月球嘅人呢？
大家知不知道谁是第一个踏足月球的人？
啊 ，Neil Armstrong。
啊，他的名字叫 Neil Armstrong。
啊，佢登陆啊，成个嘅过程经电视台直播到俾全世界嘅人。
他登陆的整个过程通过电视台直播到全世界。
啊，亦都啊记录咗呢一个吓历史性嘅一刻。
记录了历史性的一刻，
啊，就是当咧 Armstrong 啊，佢个左脚踏出去嘅时候，
就是当 Armstrong 他的左脚踏出去的时候，
啊，佢讲，佢话，这是我个人嘅一小步，却是人类嘅一大步。
他说，这是我个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
啊，呢一句说话咧，成为咗名言。
这一句话成为了名言。
啊，被公认为咧系见证咗人类啊有史以嚟最伟大嘅成就之一，
被公认成为见证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啊，不过其实喺阿波罗十一号嘅上边咧啊，唔系净系得 Armstrong 一个。
但是在这个阿波罗号上面，不单单只是有这个 Armstrong 这一个人。
啊，不过吓，但相对传媒对 Armstrong 嘅大肆报道。
相对于传媒对 Armstrong 的大肆的报道，
同佢一起登月的另外一个航行员 Buzz Aldrin 就显得低调得多。
跟他一同登月的叫做 Buzz Aldrin 的就显得低调很多。
啊，好少人知道啊，大家知唔知道，或者大家知唔知道月球上面第一次嘅岩石系乜嘢嘢？
很少人知道，或者说大家知不知道？月球上的第一次的宴席是什么？
啊，系食啲乜嘢？大家知唔知？
是吃些什么？大家知道吗？
系圣餐。
是圣餐。
啊，原来咧系到达咗月球之后。
原来到达月球之后。
啊，身为基督徒嘅 Aldrin 咧，佢想同向神咧去感恩。
身为基督徒的 Aldrin 想要向神感恩。
啊，於是咧，佢就用聖餐呢個方法咧嚟到係去表達。
於是他就用聖餐這種方式來表達。
啊，佢後來喺佢嘅自傳《華麗嘅孤寂》裏面去回憶。
他後來在他的自傳《華麗的孤寂》裡面回憶。
啊，佢話咧，我從我工作包裏面咧係攞出聖餐嘅餅同杯。
我從工具包裡面拿出聖餐的餅和杯。
啊，同埋有一張嘅卡片。
还有一张卡片，
啊，上面是写住耶稣的说话，
上面写着耶稣的话，
啊，就是啊约翰福音啊十五章五节，
就是约翰福音里面十五章五节，
啊，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作什么。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啊，所以呢，Aldrin 呢，他就说，他安静地读完这篇经文呢，就领了饼和杯。
Aldrin 在他的回忆录里面说，我安静地读着这段经文，然后领了饼和杯。
啊，并且呢，他为到呢，自己可以有这个登陆月球的机会献上祷告感恩，
并且他为自己能够有这个登月的机会来献上祷告和感恩。
啊，这件事是很少人知道，
这件事情很少人知道。
啊，当时美国政府也不想将阿波罗十一号在月球领圣餐这件事公之于世，
当时美国政府也不想把阿波罗十一号的在月球领主圣餐这件事情公之于世。
啊，但是其实 Aldrin 他的信仰呢也都不是一个什么秘密，
但 Aldrin 的信仰却不是什么秘密。
啊，因为在太空船跟着返回地球的时候，
在太空船返回地球的时候，
啊，他呢就用无线电，他就是中毒了诗篇八章三到四节，
他就通过无线电诵读了诗篇八章三到四节。
啊，我观看你指头所做的天， 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
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
对于 Armstrong 来讲，登月呢是关乎人类的成就。
对于 Armstrong 来说，登月是关乎人类的成就。
他要高举人的伟大。
他要高举人的伟大。
所以他就说这是人类的一大步。
所以他说这是人类的一大步。
但对于 Aldrin 来讲，登月是提醒他神的荣耀和人的渺小。
但是对于 Aldrin 来说，登月提醒他神的荣耀和人的渺小。
所以他要讲出来的说话就是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
所以他说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
两个人同样是置身在这个外太空的里面。
这两人同样置身在外太空里面。
都是目睹的星体的美丽，宇宙的浩瀚。
同样目睹星体的美丽，宇宙的浩瀚。
咁点解 Armstrong 佢就睇唔见神嘅荣美同人嘅卑微呢？
那为什么 Armstrong 就看不见神的荣美和人的卑微呢？
答案好简单，因为 Armstrong 佢系一个无神论者。
答案很简单，因为 Armstrong 他是一位无神论者。
保罗喺罗马书里面解释。
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解释。
自从做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呢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但是藉着所做之物就可以知晓，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但是呢不当作神荣耀他，亦都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
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
弟兄姊妹，在病在这个即疫情的当中，病毒不是最可怕。
弟兄姊妹，在疫情当中，病毒不是最可怕的。
同人隔离亦都唔系最可怕。
与人隔离也不是最可怕的。
一个虚妄昏暗嘅心思意念。
虚妄昏暗的心思意念。
对神完全无知。
对神完全无知。
同神呢永远隔绝，这个才是最可怕。
与神永远隔绝，这才是最可怕的。
当然啦，当我们去看到大自然一些很漂亮风景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大自然美丽的景观的时候，
我们赞叹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相对是容易的。
我们赞叹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是相对容易的。
但是咁对于天灾人祸又点呢？
但是对于天灾人祸又如何呢？
在顺境的里面，我们看神的作为都是美好，是容易的。
在顺境里面，我们看神的作为都是美好，这是容易的。
但是在逆境当中，我们又怎样去看神呢？
但在逆境当中，我们又是怎样看神的呢？
我们会不会仍然是坚持说唔理点都好，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呢？
我们是否仍然坚持向神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呢？
在旧约圣经里面，哪一个人是最遇到多灾多难的？
在旧约的圣经里面，有哪一位人是遇到最多灾多难的呢？
约伯。
约伯。
而约伯呢都在约伯记七章十七节那里这样讲。
约伯在七章十七节里面说，
他说人算什么你竟看他为大， 将他放在心上。
人算什么？你竟看他为大，将他放在心上。
他这个说话好像刚才我们看诗篇八章四节好像很像。
他这句话好像和诗篇八章四节很相似。
但其实约伯想表达的同诗人的赞叹其实是完完全全不同。
但其实约伯所表达的与诗人的赞叹完全不同。
你去看回上下文当约伯落入在苦难的里面的时候。
如果你看上下文，当约伯落入苦难当中时，
他其实觉得神是每时每刻在监察他的罪，即如果不讲的话，讲白一点，神在夹住他。
他觉得神每时每刻都在监察他的罪，都在看着他。
神夹住他呢，是为要挑剔他这个这么微不足道的人。
神这样看着他是要挑剔他这如此微不足道的人。
所以约伯他很灰心丧志，他甚至是厌弃他自己的性命。
所以约伯灰心丧志，甚至厌弃自己的性命。
他所讲的人算什么，其实是对神的一个埋怨。
他的人算什么是对神的埋怨。
他认为神对人的看顾反而是造成他痛苦的一个原因。
认为神对人的看顾是造成他痛苦的原因。
约伯的问题是他只是用他肉体的眼睛去看环境，去看神。
约伯的问题是他只用肉体的眼睛去看环境，去看神。
他不是首先去用一个信心先去认定神的荣美，神的怜悯和慈爱。
而不是先用信心去认定神的荣美，神的怜悯和慈爱。
弟兄姊妹，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这样挣扎。
基督徒我们有时候也会如此的挣扎。
遇到逆境的时候，苦难的时候，我们会怀疑神的爱。
每当我们遇到逆境，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就怀疑神的爱。
我们甚至说质问神。
我们去质问神。
我做错些什么啊？神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啊？
我做错什么？神你为什么要这样待我？
何必偏偏选中我啊？
为什么偏偏要选中我？
环境会变。
环境会变。
人会失信。
人会失信。
但神的信实是无变的。
但神的信实是无变的。
神的慈爱是永远长存的。
他的慈爱是永远长存。
所以诗篇第八篇我们不要搞错，诗篇第八篇的焦点是神而不是人，也都不是大自然。
所以诗篇八篇的焦点是神，不是人或大自然。
诗人呢是说信靠这个永美的神才是最重要。
诗人说信靠这位荣美的神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留意大卫观看月亮星宿的时候，
大卫观看月亮星宿的时候，
他不是在称赞我看到这些东西那么漂亮所以就美好。
并不说他只称赞看得见的美好。
而是他其实很谦卑地去思想，去默想，然后说人算什么。
而是非常谦卑的他思想之后说人算什么。
神的作为不是只是在美好的大自然的里面。
神的作为不仅是在美好的大自然当中，
在疫情和各种的天灾人祸里面，
在疫情和各种的天灾人祸里，
甚至在世界各样的丑恶邪恶的事情上面，
甚至在世界各样的丑恶邪恶的事件上，
我们也都要相信神在这些事上面掌权。
我们也要相信神在这些事上掌权。
神的旨意是美好的。
神的旨意是美好的。
神所做的也都是美好的。
神所做的也是美好的。
神的名在全地是何其美的。
他的名在全地是何其美。
是值得我们称颂的。
是值得我们称颂的。
当试炼临到的时候。
当试炼临到的时候，
我们要更加去观看默想和赞美神的伟大和权能。
我们更要观看默想和赞美神的伟大和权能。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只是会在困境里面是自怨自艾或者是埋怨神。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就会陷在困境里面不断的去埋怨神。
人确是很卑微渺小，
人确实是很卑微渺小。
但我们要知道，我们信靠的这个是创造宇宙掌管万有的主。
但是我们所信靠的是创造宇宙万物掌管万有的主。
所以无论我们基督徒看见什么的事情发生，其实都不应该减少我们对神的称颂。
所以基督徒看到任何的事情都不应该减少我们对神的称颂。
跟着我们看五到八节。
接着五到八节，
诗人是讲述神是怎样的来眷顾人。
诗人讲述神是怎样的眷顾人。
首先神赐人有王者一样的尊贵的身份和地位。
首先神赐人有王者的尊贵这样的身份和地位。
第五节讲，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
第五节，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
因为神呢，我们如果看回创世纪，神是用他自己的形象来做人。
在创世纪里面记载，神是以他自己的形象来造人。
所以人呢是神的杰作，是神去荣耀的彰显。
所以人是神的杰作，是神荣耀的彰显。
所以人呢也都是富有是拥有这个天父的尊严和价值。
所以人就拥有天父的尊严和价值。
另外神赐人荣耀的权柄和使命。
另外神赐人荣耀的权柄和使命。
第八六到八节讲，你派他管理你手所做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
六到八节，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
神不单止看重我们，他还重用我们。
神不单止看重我们，还重用我们。
神呢要我们去管理大地。
神让我们管理大地。
这样呢其实是给了我们人生是有价值有意义。
使我们的人生有价值有意义。
总括来讲，二到八节的重点就是诗人看见神的荣美。
总括来说，二到八节的重点是诗人看见神的荣美。
他也都看清了人的位分。
也看清楚人的位分。
他明白神和人之间是一个什么的关系。
诗人明白神和人之间的关系。
这一点对我们的信仰是非常非常重要。
这一点对我们的信仰非常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为什么这么说？
神学家加尔文他是这样解释。
神学家加尔文是这样解释的。
他说其实信仰或者神学呢是包括认识神，也都是包括认识自己。
信仰或者神学是包括认识神，也包括认识自己。
两者呢是息息相关的。
两者是息息相关的。
我们看见神他创造的荣美或者神他自己本身的荣美。
我们看见神创造的荣美，或者说是神本身的荣美。
我们呢就会知道自己实在呢本上是很卑微。
就知道自己实在是很卑微的。
而我们当我们见到人类的罪恶同埋呢要面对譬如疾病的困扰、死亡的痛苦的时候。
当见到人类的罪恶以及面对疾病的困扰、死亡的痛苦的时候。
啊，我哋咧亦都会咧系想到佢神嘅永恒同埋神嘅帮助。
我们就会想到神的永恒和神的帮助。
啊，呢、这个时候啊，诗人咧就会用诗歌嚟到赞叹神佢自己嘅荣美。
这时候，诗人就会用诗歌来赞叹神的荣美。
啊，我哋睇得清神系边个，人系边个，两者嘅关系系点嘅时候，
我们看到神是谁，人是谁，而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我哋人咧先至系唔会过分。啊，我唔系过分，人咧我哋先至系唔会自大，亦都咧系唔会自卑。
这样我们人才不会过分的自大或者自卑。
人算什么？
人算什么？
啊，神竟然系赐俾我哋尊荣嘅身份同地位。
神竟然赐我们尊荣的身份和地位。
啊，又俾我哋荣耀嘅权柄同使命。
还给我们荣耀的权柄和使命。
啊，不过我哋都知道圣经讲。
不过我们知道。
啊，圣经讲。自从呢系咪呀，始祖犯罪以来呢，世人都犯了罪，啊，亏缺了神嘅荣耀。
圣经里面说，自从始祖犯罪以来，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人落喺罪恶嘅里面，就由尊荣咧啊，就跌入去一个啊卑贱卑微。
人落在罪恶中，由尊荣跌入卑微。
啊，我哋从神嘅原本系神嘅杰作，我哋就变咗系以神为仇敌。
我们本来是神的杰作，但是我们从神的杰作变成了以神为敌。
啊，但系感谢神嘅恩典。
但感谢神的恩典，
神呢佢呢亲自呢为人类开出一条路，
神亲自为人类开了一条出路，
佢预备咗佢嘅独生爱子耶稣基督，
他预备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
啊，道成肉身，啊，成为神同人啊中间和好嘅一个中保，
道成肉身，成为神与人和好的一个中间的中保。
啊，保罗话，因为我们作仇敌的时候，且藉着神儿子的死与神和好，啊，因他的生得救。
保罗说，因为我们作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因他的生得救。
凡是信基督的名的人就可以得救。
凡信基督的名的人就可以得救。
啊，凡信基督的人，神就能够使他呢从一个卑微卑贱进返去一个尊荣。
凡信基督的人，神就能使这个人从卑微卑贱进入尊荣。
最后啊，我们知道马太、保罗和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啊，其实都呢是将诗篇第八篇应用在耶稣的身上。
最后，马太、保罗和希伯来书的作者都将诗篇第八篇应用在耶稣的身上。
啊，我只是提一段，
我只是提其中的一段。
马太福音21:15-16记载，
马太福音21:15-16记载，
啊，当时咧，祭司长啊，同埋文士咧，见到耶稣所行嘅奇事。
当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
啊，又见到啲细路仔咧喺圣殿里面呼喊和撒那归于大卫嘅子孙，
又看见小孩子在殿里大声喊着说和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
啊，佢哋咧就好嬲啊，对耶稣讲。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吗？
他们就非常的恼怒，对耶稣说，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
而耶稣在这个时候他讲，他说是啊，经常记着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者话，你们没有念过吗？你即是你没有读过吗？
耶稣于是回答说，是的，经上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的赞美的话，你们没有念过吗？
啊，口中就是象征啊祷告 赞美、见证。
口中是象征祷告、赞美、见证。
神呢要是用这些卑微软弱，即好像婴孩和吃奶 的 BB，他要用这些咁软弱的人呢去赞美见证神。
神是要用这些软弱的人，像这些婴孩和吃奶的用这样软弱的人的口去赞美。
去赞美见证神，去使到撒旦蒙羞闭口无言。
去赞美见证神，使撒旦蒙羞闭口无言。
人算什么，你已经顾念他。
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
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
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
但是人的卑微不是叫我们去自暴自弃。
人的卑微不是叫人自暴自弃。
神是很顾念眷顾我们。
神非常顾念眷顾我们。
所以耶稣基督来到在十字架上面牺牲自己。
所以耶稣基督来到在十字架上牺牲自己。
他去为要让人重拾神尊贵的形象。
为要让人重拾神尊贵的形象。
亦都是重拾荣耀的权柄和使命。
重拾荣耀的权柄和使命。
这个使命就是用我们的生命，用我们去口去荣耀主的名，去见证他。
这个使命就是我们要用我们的生命，用我们的口去荣耀主的名，去见证他。
我们要将福音去传去传开。
我们要将福音传开。
所以保罗也是这样讲的。
所以保罗说，
神呢是拣选世上面那些愚笨的、软弱的、卑贱的，同埋被人轻视的，同埋那些算不得什么的，使到所有的人在神面前都不能自夸。
所以保罗说，神却拣选了世上愚笨的、软弱的、卑贱的和被人轻视的，以及算不得什么的，使所有的人在神面前都不能自夸。
另外呢，保罗呢，因为他身上面有根刺，他自己都觉得很软弱，他求神将那根刺除去。
保罗身上也有一根刺，他求神将他身上的这根刺能够除去。
但是神跟他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面显得完全。
但是神却对他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所以呢，后来保罗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呢，他对神这个应许已经有体验。
所以当保罗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他对神的应许已经有了体验。
所以他说我更加喜欢去夸我自己的软弱，好让基督的能力临到我身上。
所以他说，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让基督的能力临到我的身上。
我们人算不得什么，我们软弱。
我们人算不得什么，我们有软弱。
但是我们可以靠住主，我们也可以完成这个使命。
但是我们可以靠着主去完成我们的使命。
在很久以前，有个英国人叫做 William Cooper， 他是出身贵族的。
在很久以前，有一个人叫做 William Cooper， 他是出身贵族。
他就想成为一个美国的官员。
他想成为美国的官员。
但是在他面试之前呢，那天呢，他因为情绪病呢，他就三次自杀。
可是却在面试的前夕，他因为情绪病而三次的自杀。
他试过用刀去捅他自己啦。
他试过用刀去捅自己。
有试过上吊啦。
他试过上吊。
但是都死不去。
但都没有死去。
后来呢，他就想走去这个泰晤士河那里跳河自杀。
后来他想跳这个泰晤士河来自杀。
他坐马车去的那一天呢，就是遇到大雾。
但他乘这个 马车去的那天，正好遇上大雾。
车夫呢，大雾到车夫他看不清路，所以最后都没办法就送他回家。
车夫因为看不清路，只好把他送回家。
後來有一個即係精神科嘅醫生咧，就鼓勵Cooper 去讀聖經。
後來有一位精神科嘅醫生鼓勵他去讀聖經。
咁佢喺神嘅話語裏面咧，係得到好大嘅安慰。
他在神嘅話語裡面得到了很大的安慰。
後來佢咧就受感動，寫咗好多個聖詩。
後來他就受感動。写了很多的圣诗，
其中有一首很著名的我们都认识的，就是宝血活泉。
其中有一首非常著名的我们 都会的，就是宝血活泉。
一个这么软弱到想自杀的人，
一个如此软弱到想要自杀的人，
但是神呢是赐给他一个荣耀的身份，也都托给他一个荣耀的使命。
神竟然赐给他荣耀的身份，还托付他这样荣耀的使命。
今日我们在这个活在这个邪恶的世代里面。
今天我们活在这个非常邪恶的世代里面。
我们面对很多的困难。
我们面对很多的困难。
可能我们会觉得自己很渺小啊，很卑微，很软弱。
我们可能会感到自己很渺小、卑微和软弱。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呢要真的警醒祷告神。
这个时候我们更要警醒祷告神。
我们要让主的大能大力呢，
我们要让主的大能大力。
在我们这些呢是谦卑承认我们好像婴孩好像吃奶的人那么软弱，在我们的身上彰显出来。
让在我们这些承认我们自己是婴孩和吃奶的人身上，我们这些这么软弱的人身上来彰显出来。
而且呢，求神是保守我们在主里面是向我们的仇敌夸胜，
而且保守我们在主里向仇敌夸胜。
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
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
感谢神他顾念我们，眷顾我们。
感谢神他顾念我们，眷顾我们。
他差基督道成肉身，成全了救赎。
他差基督耶稣道成肉身，成全救赎。
他让凡信他名的人都蒙恩典。
让凡信他名的人都蒙恩典。
能够从一个卑微进入去尊荣。
能够从卑微进入尊荣。
愿我们一生我们都是荣耀神。
愿我们一生能够荣耀神。
也都是永远享受神。
能够永远的去享受他。
教我们是不住赞美。耶和华我们的王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让我们不住的赞美。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现在话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到回应今日的信息。
现在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回应我们今天的信息。
人算什么？
人算什么？